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回。一向从容不迫、自信的钟大掌门，如今却紧皱着眉头坐在大殿的主位上，看着面前激烈争辩着的一位中年人和一位老者，有些无奈。
尊荣师兄，明明数月前就已分配好了的筑基丹的服用者，如今却偏偏把我侄孙的那粒取消，另给一位散修，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老者义愤填膺的冲面无白须的这中年书生吼道，还真令人奇怪呀、啊！这位老者明明比中年人苍老了许多，却偏偏要称呼对方为师兄。
叶师弟，这不是发生了意外吗？像这样数百年才碰上一次有人拿升仙令来入门的事，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必须给来人让出一粒筑基丹呐！
中年书生神情不变，慢条斯理地说，
可这人 他根本就不是修仙家族的人，只是一名散修，这也要给他一粒筑基丹？我看呐、啊，只要让他入门就可以了，这样他也算福缘深厚了呀。
叶师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怎么知道人家祖上不是修仙家族的人？说不定只是家族败落了才成为散修的。再说了，谁又能保证自己家族长久不衰？说不定叶师弟的叶家某一天也会败落下去，是不是到时候叶家后人拿升仙令找上门来的时候，我们黄风谷的人也要不给筑基丹，只让他入门即可呢？若是师弟敢当大伙的面发此毒誓，我慕容山扭头就走，绝不再提筑基丹之事。
这中年人呐、啊，侃侃而谈，说的老者脸上一阵白一阵青，是哑口无言呐、
啊。老者啊，怎敢发如此后患无穷的誓言呢、啊？再说，就算他真发了，也只是眼前这位一直和他不对眼的家伙撒手不管而已，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再蹦出来呢？
可是为什么非得是我侄孙的内力要让出来呀？那其他的人不行吗？
老者不甘心，大声地问道。
这就要问师弟的这位侄孙太不争气了，竟然在测试时排名排得如此靠后。
中年人一脸遗憾之色的摇摇头，看到对面之人如此装模作样，老者恨得牙根都痒啊，但事关自己侄孙的利益，顾不得其他了，仍然努力分辨说，
啊，我侄孙排名的确是靠后了一点，但也不是服用筑基丹中排名最后的人呐、啊，这不是还有其他两个人吗？
师弟说的没错，是还有另外二人在测试的时候排在了令侄孙之后，但这两个人的情况实在是特殊，那也只有委屈下叶师弟的侄孙了。
有什么特殊的？若不给我个心服口服的理由，我绝咽不下这口气。
老者也是急了，放出了狠话。
胡闹，有什么咽不下的？这二人的确是特殊，跳过他们二人直接选中师弟的侄孙也是我点头同意的，至于理由师弟不问，我也会解释给你听的。
钟灵道见老者说的实在不像话，把脸一沉，呵斥了几句。
老者见钟灵道也这样说，心中一凛，他只知道测试的时候自己侄孙后面呢应该还有二人，至于是什么人他还真不知道，这也是他真正气愤不平之处。难道还真的有什么例外能让一向公正严明的掌门也会偏袒的吗？
钟灵道把手挥了挥，示意中年书生坐回原位，才叹了口气说，
哎，叶师弟啊，这次恐怕真的要委屈令侄孙一下了。另外两人呢，依然是红佛师叔在世俗的唯一后人， 所以虽然小姑娘原本测试不合格，但当初我还是把她挑了出来，排入了筑基丹的服用名单。想必叶师弟不会要把此人的筑基丹取消吧？
老者一听鸿福之名，吓了一跳，脸色随即大变，诚惶诚恐了起来。这是鸿福师兄的后人，当然应该照顾一二。小弟怎会如此不敬长辈？对此人的安排，小弟心服口服。
老者脸色有些发白的说道。钟大掌门见老者如此神情，并不意外，毕竟身为黄风谷结丹期修士中唯一的女性，这位红佛师兄的护短脾气，在座的又有哪一位不知道啊？若真的把那小姑娘的筑基资格给剥夺了，嘿，不要说老者要倒霉啊，恐怕连自己这个掌门以后也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
那还有一人呢？
老者还有些不死心，虽然知道剩下的这一个人肯定也有充足的理由，但还是抱了侥幸的心理问道。
剩下的这一位呀，身具风属性的异灵根，你说这理由够吗？
钟灵道手捻长髯，缓缓说道。
老者一听此言，默然无语了。
黄风谷门规里明文就有这么一条，天根和异灵根者优先筑基，这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他那位侄孙虽然不是他的亲孙子，但是自从其进门那天起，他就亲眼看着其一天天长大，对他呀比亲孙子还亲，怎么忍心告诉他筑基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呢？
那我那侄孙真的无望了吗？要知道如果再等十年的话，哎，我的侄孙就错过了最佳的筑基期，此生根本就无望再进入筑基期了呀。
老者此话说的有几分苍凉，惹得陪坐的不少人一阵的窃窃私语。
叶老弟，其实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一个面目有些阴沉，长了一个鹰钩鼻子的老者站了起来，向叶姓老者安慰道。
什么？吴师兄还有办法？
这叶老汉一听精神一振，在门内这位吴师兄可是出名的足智多谋，说不定还真有什么办法。吴姓老者微微一笑，没有马上回答此问，反而呢转过头冲钟灵道一施礼，朗声问道。
请问掌门，这位持升仙令来人的灵根属性有没有测试过了？资质如何？
好像不怎么好。
哎，王师弟，你亲自带来的人并做的测试，你来说一下吧。钟灵道向左侧一排中的某人说道。
是，掌门师兄。
一位淡绿色的中年人站了出来，淡淡的说道。
这个人呢年纪不大，十八九岁的样子，木属性基础功法九层初期，灵根属性四属性缺精，属于伪灵根。从整体上判断，此人应是资质低下，但应该有过奇遇和能勤恳苦练，否则呀根本无法有如今的境界。若再无其他的机遇，基本上此生顶多炼制基础功法十一二层，无法进入筑基期。即使服用一粒筑基丹，他能进入筑基期的可能性也只有1%。
好，
吴姓老者还未等这位王师弟说完，就大声打断道。
什么好？
其他人呢也一脸疑惑地望着吴姓老者，只有钟灵道微皱了一下眉头，心里猜出了几分。
请问掌门师兄，若是来人主动放弃筑基丹的服用，是不是不算我们违背誓言呢？
吴姓老者问道。
当然了，但任何人都不允许用威胁和强迫的手段去做这件事，否则我们黄风谷的名声就毁了呀。
哈哈哈哈，掌门请放心，这个当然呐。
吴姓老者微微一笑，然后转过头对着叶姓老者说道。
叶老弟，你不介意破费点东西来买下他的筑基丹吧？要知道他的资质如此低下，筑基成功率更是小得可怜，应该有很大的机会会放弃筑基丹来换取更实用的东西。无限老者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对呀，哎，吴师兄真是好主意啊。
叶姓老者双眼一亮，兴奋了起来，然后他转过头期盼地对钟灵道说，
掌门师兄，能否让我见一下这位持升仙令的主人呢？我想和他做一下交易，换取他主动放弃筑基丹呢。
钟灵道闻言沉吟了一下之后，还是点头答应了，但是再次提醒嘱咐老者不许用出格手段强行买卖，才让那位王师弟带着他去见那位不速之客。老者和王师弟出了大殿，立即踩着夜行法器腾空而起，向黄风谷的迎宾楼飞了过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在黄风谷迎宾楼的一间屋子内，一位青年呢，正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出神。他正是随着升仙大会的得胜者一起来到黄风谷的黄历。当初黄历击杀了偷袭他的两位修仙者之后，就一路再无意外地赶到了兰州某隐秘山岭，参加了不久后召开的升仙大会，并亲眼目睹了比胡平姑所说的还要惨烈几分的擂台争斗赛。经过一番生死角逐之后，各擂台呢都决出了最后的优胜者。这个时候七大仙派的引路人终于现身了，而黄风谷的引路人呢，就是那位王师弟。韩立在见到黄风谷的接引人之后，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心冒险一试，将升仙令交予了这位接引人观看，让对方是大吃一惊。对方当时就表示可以将韩立啊带回门内，至于具体怎么处理他还有这枚升仙令，还要由他们的掌门来决定。毕竟上一枚升仙令的收回已经是400-500年前的事了，韩立自然不会反对，否则光让他自己去找黄风谷的山门就够他辛苦的了。就这样，韩立在其他修仙者惊诧的目光之下，和十名优胜者坐着一件小船型的巨大法器，一起被这位接引人王师弟带回了黄风谷，并把他安排在了这里，让他等候有关的答复。那至于其他十人呢，则与他分开，不知被带往了何处。韩立在这里一待呀，就是3-4天，连屋门也没有出去过，除了有个11-12岁的小厮天天按时送饭之外，就再也没有见到其他人了。这倒不是韩立听话老实，只是那姓王的接引人在安排的住下并测试完他的属性之后，就明确地告诉他，因为他还不是黄风谷的弟子，所以这屋子被下了一些禁法，暂时不可出屋，否则会触动禁法，会被禁法困住。听了姓王的接引人如此一说，韩立自然不会自讨没趣，况且他知道自己是四属性的伪灵根之后，韩立的心情也老一阵不大好受啊。虽然说韩立早已对自己修仙资质较差他心中有数了，但当亲耳听到后仍然是黯然沮丧了整整一天。看来啊，他若想在修仙的路上有所建树，也只有依靠丹药之类的外力了。这是他长春宫升到了第9层之后，感到黄龙丹和金髓丸的效力明显减少了许多，对他的帮助呢没有以前那么大了。看来呀，必须另找几种灵药配方 去配置一些真正适合修仙者的丹药出来，这才不会耽误自己的修行进度。韩立正在想入非非，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而且呢还是不止一人的声音。韩立精神一振，看来苦候多日终于等来了要等的消息了。
小友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吧？
屋门被轻轻推开了，接着传来了姓王的接引人的声音，随后这人从屋外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位红脸的老者。
啊，王先生好。
韩立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恭敬的施礼道。他深知啊，礼多人不怪，多做出些谦卑的姿态来，对他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这位是？哦，这是我师兄，姓叶。
王师弟笑了笑，略微解释一下。
姓叶？
韩立吃了一惊，难道他从金光上人那里杀人夺令的事暴露了？是叶家的人找来了吗？可是看着老者脸色虽然不大好看，但也没有那种什么咬牙切齿的样子，看来呀、是另有玄机。韩立心里嘀咕着，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丝毫的异样。
哦，原来是叶仙师啊。
老者呢也上下打量了一遍韩立，怎么看怎么觉得韩立普通至极，无丝毫不凡之处，对这次来的目的不由得多了几分的把握。于是听闻韩立的问候后，也和颜悦色起来，笑着说道：
韩小友不必多礼，既然小友持有升仙令来到我们黄风谷，那小友可就是本门的弟子了，所以啊叫我叶师叔即可，不必这么见外了。
韩立一听老者此言，心里轻松了许多，但心头呢也多了几分的疑惑。对方既然说话这么客气，看来呢应该不是寻仇的，不过这客气的程度也有点过分了吧。什么叫不是外人呢？韩立摸不着头脑。
韩小友啊，叶师兄所说没错，本派掌门已同意让小友加入本谷成为本门弟子，并且将筑基丹也让出了一粒来给小友准备好了呀。
真的？
即使韩立一向沉稳冷静惯了，闻听此言呢也不禁兴奋了起来，恨不得手舞足蹈几下来发泄心头的激动。看到韩立这般模样，王师弟笑了一下，没有感到多么意外，似乎啊韩立的表现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王师弟啊，我呢想和韩师侄单独谈一下，你这个回避一下好吗？
老者有些沉不住气，终于说出了这句一进屋就想说出来的话。
啊，当然可以，那师弟就先回掌门那里去了，师兄和韩师侄聊完之后也都一起过去吧。
王师弟暗自叹了一口气，看了韩立一眼，淡淡的说道，然后离开了屋子。这个时候屋子里边只剩下了这叶老汉和韩立两人。韩立愕然的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姓王的怎么说走就走了，还单独留下一位自称是师叔的家伙要和自己谈什么事情？虽然不知道这位叶师叔要干什么，韩立却隐隐的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韩立想到这儿，也望向了老者，老者看出了韩立的不安，但是他丝毫不在乎，他相信自己能拿出的东西肯定能让这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年轻人大开眼界，让这笔交易呢顺利的完成。
韩师侄啊，师叔我呢是个直性子，所以咱们也就甭拐弯抹角，就明说了吧。我想谈的事情啊，和分给师侄的那粒筑基丹有关，想从师侄这里啊买下这个筑基丹，不知道师侄意下如何呀？
老者开门见山，竟然要买下分给我的筑基丹，没听错吧？谁会把筑基丹让给人呢？
韩立听完了这话，脸色一变，变得是越来越难看，他觉得这个老头有点不识抬举。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回。